亲朋好友，
甚至是前
还有同修，还有各位弟弟妹妹，今天很欢迎各位到我们这个公社的。那个王警官这一次他从台湾特地应了加州佛罗马大学的邀请，在那边演讲好像十天左右，然后接着又到 LA， 然后又到拉斯维加斯，然后我们很荣幸的邀请他到这边来。王警官他在台湾呢是三线一星的警官，目前退休，然后呢他个人在佛法的潜修造诣非常的深，同时呢他从少年有一些少年的心理辅导，对这些监狱里面的青年朋友们给他们很大的辅导，很多人目前都走回正道。那尤其他在了凡四训方面他也做了很深的研究，有很多了凡四训书，在此我也不必再多多的重述。那我们今天很荣幸请王警官来跟我们大家聊一聊，谈一谈。好，我们大家欢迎一下。
阿弥陀佛。好，蔡医师，各位亲爱的妈妈爸爸们来哈，李教授哈，各位弟弟妹妹大家好。
好，王警官好。
你们可以调整一下位置，可以看到我的表情会比较色心一点啊。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呢？漫谈亲子教育。亲就是父亲母亲啊，子就是儿子女儿啊，哦，角色不一样啊。现在我刚刚听到妈妈在讲，哎呀，现在小孩子很难听话耶，叫不动耶，为什么？知不知道为什么？很多原因呢。你看《弟子规》里面讲得很清楚，不知道你们读过《弟子规》没有？《弟子规》是学前教育，是我们中国传统要上小学之前的五六岁小孩子的基本教材。《弟子规》第一句话啊，入则孝，父母呼应勿缓。爸爸妈妈叫你来，小毛来，你说好，赶快来，马上就到，人就要到。不能说等一下，那就不对了。你看，叫你来你还不来，哦，问题严重了。父母命行勿懒啊，父母对我们的要求命令，你要执行彻底，不能偷懒打折扣 ，no discount， 知道吗？很重要的耶。父母教须敬听，父母教须教导我们，我们要很恭敬的聆听，不能顶嘴、反驳，不可以的。父母责而须顺承，父母责备我们，因为我们做错事情犯错了。父母责你要须顺承，做儿子的做女儿的要很顺意的接受父母的责罚。你看看入则孝这24个字多么的重要啊，你们没有读过你们就不懂得孝道啊。人生在这天地之间，你看动物都懂得孝顺，有的聪明有智慧的，你看羔羊有跪乳之意，小羔羊小绵羊喝奶的时候跪下来喝，知道吗？乌鸦有反哺之恩，这个小乌鸦长大了，老乌鸦的话没力量飞了，找不到食物的，小乌鸦还会拿食物给老乌鸦吃，知道吗？不像现在有了媳妇忘了娘啊，知道吗？儿子长大了娶了媳妇把老爹老娘置之不理了，麻烦了，还不如动物嘞。所以我们人要懂得道理才会做人啊。今天跟各位谈一谈呢亲子关系。父母跟儿女有很密切的关系，几十亿人口里面就你这一家人关系最亲密，你说是不是？你为什么不投生当别人的孩子呢？为什么偏偏是你爸妈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弟弟你说有没有？没有，哎呀没有想过啊，哎呀人生的迷惑很多嘞，问很多 question mark 问号，哎，想一想你就会觉悟啦，你就会有智慧啦，你不想糊里糊涂过日子怎么被车撞到都不知道。我听说你们最近那个什么中国城那边是吧，那个商店那边有一个女生好像开个车子自己倒车就被自己的车子压死了，有没有这回事 警察觉得好奇怪哦，这是什么刑案啊，没看过啊，怎么被自己的车子倒车压死了。开始问他，他说没事儿，到了医院就死掉了，真是悬案啊。我做过警察，那真是莫名其妙的，天有不测风云啊，人有旦夕祸福啊。真的，闲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开个车子倒个车就被车子压死了，哎呀，真麻烦嘞，还是被自己的车子压死了，那才真奇怪，你说是不是？里面有很深的道理，等等我再跟你们讲，分析啊，我们慢慢的分析，才知道答案在哪里。好，你是你妈妈的儿子，是你爸爸的啊女儿，你跟他什么关系，你知道吗？知不知道？你父还有你嫁的丈夫，你娶的老婆，你们两个什么关系？你们知道吗？你要谈妻子关系，先要把这个每一个人角色扮演的这个分量啊，他的姻缘啊搞清楚，你才懂得改变，才懂得变化，知道吗？才能够改造这个不是很和谐的关系，让他能够更和谐。所谓家和万事兴嘛，家不和万事衰呀、啊，你会倒霉的呀，家庭就乱了。和气生财啊，做生意就要和和气气的呀，你说是不是？你和不和气就不生财了，赚不到钱了。所以各位一定要从本身修起，本身做起啊，做人处事从本身要修身，你才能够齐家啊，这个很重要。我们儒家讲的啊，中国传统的道理。那么无缘不成夫，无缘不成夫妻啊，夫妻都是缘分的呀。无债不成父子啊，父子子女啊都是来讨债的，要不然就是还债，一定有债务关系，要不然绝对不会来，无债不来嘛，很重要哦。儿女是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一起念，儿女是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呀，他没欠你的，跟你没债务关系，他绝对不会投胎做你的儿女，你相信吗？你看你们花多少钱呢、啊？自己说说看。哎呀，他还不好好念书啊，气死老娘啊，对不对？你说是不是？说你要懂这个道理呀、啊。哎呦，哎呦，不能跟我爸妈讨债，太凶了，到时候他破产了、跳票了怎么办？对不对？你要自己要节制一下哈，好好读书，好好用功，妈妈供你，爸爸供你，也会比较心里面比较舒服一点，comfortable， 知道吗？不会不平啊 ，unbalance 就要修理你了，你知道吗？你就要做一个孝顺的孩子就对了啊，这是本分。以前我们中国人呢、啊，都是把孩子哈、啊、自己都懂得，小学之后就给老师教了，老师一定教孩子孝顺父母，对不对？那父母一定教孩子尊敬老师，这是一定的道理，千古不灭的。你总不能说儿子啊，你要孝顺我啊，这个话父母好像说出口来，好像觉得怪怪的，对不对？老师也不能说学生啊，你要尊敬我啊，所以角色要互换呐、啊，这个教育就圆满了、啊。所以教育的功能啊，学校教育、家庭教育要互相帮助、互助合作，要不然的话麻烦大了。你看现在的台湾最严重，大陆也是也不轻松，为了这个儿女的教育问题费尽脑筋呐、啊，花了多少的这个人力物力啊，可是教育出来孩子好像不听话、啊，问题严重啊。是不是教育方针有问题的，教育的内容有问题的，这是值得我们现在家长老师和学生都应该来反省的，确实出了大问题。以前我们中国传统的教育它的目标是什么，你们知道吗？什么是我们读书的目标？朱子治家格言你背背就知道了，这个很重要，每一个人都要治家，一定要背这个格言的哦。读书自在圣贤，讲得很清楚，我们求学、哦、读书做学问目的就是在成圣成贤。各位，我们现在教育的内容不是这样子，我们现在教育的目标是读书自在赚钱。你说你读书是不是想要赚钱呢？老师说对呀、啊，你要好好读书，将来你可以找个好职业啊，对不对？薪水高啊，然后买洋房啊，买车汽车啊，娶个好老婆啊，然后到处吃喝玩乐啊，好像人生就是这样子啊。不是这样子的哦，各位要了解我们怎么被生下来的。人活在世界上的目标在哪里？ 国父讲得很清楚，孙中山先生讲的，人生以服务为目的，不以夺取为目的。所以你这个搞清楚的目标，你读书作文的目标，在人生在世的目标何在？你的人生活得才有意义，才有价值。否则你会想不开，你遇到挫折，你没有挫折容忍力，你很容易变化心情，情绪多疑，偶阵于糟糕啦，想不开了就要自杀了，有没有？现在很多小朋友，很多精神关联症的都想要自杀了。我在洛杉矶常常碰到这种事情，在台湾也碰到这种事情，都要处理耶。因为我是警察的心理辅导老师，关老师啊，做了警察27年的生涯，13年在做关老师啊，关心关怀关爱关爱我们的警察啊，也是关爱我们的社会和学生和监狱啊。最近我回去要到监狱去演讲，他们一直邀请我去啊，真的是没有分身啊。哦，回头又11月又有台南二中又找我，好几个学校可能一场都是1000人2000人那种大场面呢，最高9000人海山国中啊，那是十几年前的事情啊。裕达上是7000、6000也有啊，一般学校是1000、2000的大场面。哎呀，我到学校去才知道学生的问题严重啊，我走过100个学校啊演讲啊。嘿，有一次有一个教官哦，叫南部高雄，天气是4月天，艳阳很高照，有点热，早上8点钟升旗典礼开始了啊。那个教官说跟我讲，我说哎，报告教官了、啊，主任教官两套棉花的很大的啊、哦，我说我穿制服嘛，我还没有退休穿制服那时候，我说你能不能把这个学生的这个队伍啊向司令台靠近，因为太远了，30公尺的距离，好长的隔阂，有那感觉不行。就像我刚刚为什么把你们调到前面来，像有一种沟通上好像没有障碍，没有距离嘛，所以这样子听起来都不一样。结果另外一个那个教官说，王警官，你不用对我们学生太多的指望，他先给我泼冷水啊，这样说，我们先来这里请来演讲的都是铩羽而归，很挫折的就走掉了。为什么？我们这里的学生是私立学校，程度不高的，你在那边讲话，他在那边聊天，你说怎么办？2000个学生在下面聊天、演讲者严重挫败。有一次我听说一个学有一个老师啊，演讲的名嘴啊，凡是会很会演讲的，到一个好像台北县一个很有名的国中，哇，3000、4000人一场，好大的场面啊！他很兴致勃勃的上台，结果掉眼泪的回去，人家没听他的，气死了。你说怎么办？现在的学生啊，没有经过这种训练啊，心就跟猴子一样，在那啪搞赶快 monkey 啊，你知道？Do you understand？ 跟猴子一样，坐不住。台湾话叫“这一条”，底下步步跳，动一条，你说怎么办呢？心性不定，加上电视媒体、网络 Internet 的污染，他麻烦了。俗话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环境会严重影响我们的成长过程哎。所以，我们有智慧的父母，这一场课要好好听啊！最好你还没有怀孕呢、啊。你可以改造品管，不要生下来糟糕了，你这个管不动了，但是还是可以管。我们中国的教育始从胎教，终于以慎终追远，只要你懂得教育的原理原则，你要有心，你要有智慧，你就会把你的儿女教好。记住哦，三字经说的养不教父之过，换句话说母之过，都有过的，都有罪过的。如果我们没有把我们的孩子教好，他不能成才，不能为社会服务，不能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谁的过？父母亲没有教好的过。我在洛杉矶看到一个父母亲，哎呀，为了生活打拼啊，来到美国不容易啊，讨生活好辛苦哦，儿子就放在那里没人管，儿子跟谁跟谁学习呢？跟那个 game 电子游乐器在学习。我看他打那个电动可以从早打到晚，头都不抬，你跟他讲话他不理你，这么的专心。如果他们这么来专心读经典的话还得了，早就开悟了，生大智慧了。我看他打了打了，脸色都黑的，那股脸上有股气啊，都黑的，你说怎么办？眼神不对劲了，好像快神经病了，很恐怖哦。所以各位，你们不要玩物丧志，一起念玩物丧志，
玩物丧志。
你玩这种物质的游戏啊，不能犹豫你的心性的升华，会丧失你远大的志向和抱负啊，你这一生就没有救了。 所以聪明的父母，你不能拿这个物质来引诱你的孩子在玩物丧志啊。这时候他五六岁他不听你的话，你还期望他长大会听你的话吗？你不是白生白养这个孩子的吗？所以各位，你们一定要有智慧，你们小孩子将来会变成人家的父母啊。你现在听了，你可以节省几十年的这个经营啊，知道吗？可以省多少事情啊，很重要的， very important to your future, to your life, 知道吗？对你的未来，你的人生太重要了。你不，我不说你不知道啊。于是在美国这个教育文化都是讲叫自我个人的主义啊，你的自我观念很强啊，就会产生自私自利的行为啊。只要你伤害我的既得利益，我就跟你拼。 We have no tomorrow, 我俩没有明天，对不对？就完全是自私自利的行为，那就很糟了，这个世界就不会和谐了，就没有和平可言了。你看美国这个国家，它看起来很伟大很强壮，是世界的警察，可是他处理世界的这个纷争没有智慧啊。就像我们警察一样，你没有智慧处理这两个车祸，哇，你偏袒这一方，那一方一定说要告你，要给你这控告到你警察局去控告你，执法不公，有没有？我们台湾也是一样啊，警察都是有私心，嗯，这是我亲戚，哦，这是有背景的，我就对他偏袒一下，你看那个人气不气你，会结怨仇哎。所以警察一定要公正无私，执法一定要公正公平，这种人一定要有智慧，不能有私心，不能有私欲，这个很重要的，就像宋朝的包青天一样啊，有没有？哦，这个太重要了，哦，所以他名垂青史啊，万古流芳啊。哎，一样是一个人啊，包青天也是人啊，他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么好呢？他因为他的理念，他的思想是正确的，他的行为自然导向正确，不会产生偏差行为。现在学校很重视学生的偏差行为，就是他的思想有问题，他的观念有问题，他的心态不正确。从哪里开始的？从胎教就要教了，所以是从胎教、幼教，然后学校才能教。现在学校老师很痛苦很痛心，喉咙都长茧了，他们大喊大叫，孩子就是不听话。幼稚园就看得出来，我妹妹是幼稚园老师，她跟我讲得很清楚，她有一套教学的智慧。和我那幼稚园园长尊聘她，礼聘她，重金礼聘她，其他老师真的很挫折哎，因为你没有受过这种智慧的这个洗礼哦，你用一般的教育方式，已经老师跟你讲，事倍而功半，收效并不彰啊。而且现在孩子，你看我们三十年前读书，现在孩子现在怎么样？跟你落差10年20年都不一样的，那个心态都在变化，都在污染。现在人最大的悲哀就是资讯媒体的泛滥，思想污染、媒体污染、精神污染、心理污染。所以现在最严重的疾病是什么？忧郁症、精神关联症，21世纪最大的杀手，对不对？所以你们要想避免自己逃开太平，得到精神方面的疾病的话，心理方面的疾病，要好好的听这堂课啊，要净化心灵啊，要防止污染啊。圆圆讲的那几句话很重要，圆圆是孔子最优秀的弟子，孔子最赞叹圆圆，对不对？他是圣人啊，四句话成就圆圆的德行，孔子只教他四句话，要保护自己内心的心境。哪四句话你们知道吗？非礼勿视，不该看的资讯不能看，不该看的镜头不能看，你的心才会不动，不会跟着感觉走，你一定上大当，你相信吗？尤其像发育中的青年，你听我这句话应该有感而发吧。你洗澡都不能看你自己的身体，你知道吗？逆物四下，一起念，逆物四下，
逆物四下，
就是小便的时候洗澡的时候不能看我们的下体，你一看，你印象就入了你的这个电脑记忆体，等于是眼睛演示进去，都通到大脑去了，你就输入了 input 了，糟糕了，你 process 是断了，你 input 的资讯不是很敏感的，不是美好的，会让你产生胡思乱想的念头的，你怎么办？你就会产生冲动的行为，对身体就不好，你这自己不知道的，所以儒家讲得很清楚，非礼勿视。你就懂了，很深的呀，我不跟你讲你根本不知道这个道理，你说是不是？包括你们成长的这个当爸爸当祖父的都已经 你们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我看很难哦。逆物四下，这是防微杜渐，预防胜于治疗。他已经跟你预防了。我们是凡夫俗子，我们没有那个定力啊，你根本就不能接受污染啊，经不起诱惑，谁可以经得起诱惑？真难呐、啊！所以像预防胜于治疗啊，很重要啊。非礼勿言啊，不该讲的话不能讲啊，你讲出来的话变垃圾了，你还丢到人家的心里去啊，人家是变成心里的，接受你的垃圾放到他心里，哎，垃圾你们知道吗？垃圾堆积多了，心里的垃圾越来越多，就像我们的垃圾山一样，它会产生变化，化学变化，呵呵，有没有？会产生 gas， 垃圾大火烧山，你们听过？台北市内湖火烧山常常有啊，垃圾山自然就燃烧了。你到了一个饱和点，你污染到一个程度，你一定付出行动，你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念头了，因为心是我们的指挥官，心是我们一生的主宰，他会指挥你做好的事情，也会指挥你做坏的事情。你看一个贼去偷人家的、抢人家的，是不是他心指挥他去做的？叫他脚跑过去，到他手去偷，有没有？有嘛？所以为什么我们中国儒家讲诚意正心？一语道破这个真相，一定要诚意正心。可是心好难诚啊，意好难正哦、啊，他会乱跑啊，他会不是乱想啊，叫他一心清净，好难哦。哦，所以什么叫诚？清朝的名臣曾国藩先生讲过，他是清朝的小圣人，可以这样讲。他说：“一念不生，之谓诚。”他对我们诚下的定义，简单明了。你没有一个妄想杂念，这时候当下你就是诚，你要把它维持下去，那就不得了了。所以圆圆可以三月不为人呢、啊，他连三月的功夫，他一点妄念都没有，我们行吗？我们坐在这里念头就乱七八糟，可以乱想。哎呀，我们那个念头好厉害呀，什么都可以想，你看怎么办？所以千万不要乱想，想这个中国字怎么写的？你们看一看，心上着了相。想的心好累，心理压力于是产生了，有没有？我妈，我压力好重哦！你看，还没考试的压力重，你一直想啊，哎呦，考试就来了，明天就到了，书也没读好，你越想越糟糕，睡不着觉，压力好重，结果失常了。所以不要乱想，来了，自然面对，冷静沉着，自然面对它。你是压力，你没有压力之下，你的表现会比较正常。在你有很强烈的压力之下，你临阵会失常，有没有？比方说，你先看这一次不是大陆有个很金牌选手吗？看他可以得金牌了吗？突然一下子临阵失常，哇，金牌没得到了，好令人失望啊，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告诉你们，你们考试之前要静心，告诉你们一个方法，要祷告。你信基督教的要祷告，祷告10秒钟就好了，15秒都可以的，让人家先写。你要心保持冷静，让你的 idea 灵感正常化，要不然你本来会的都会忘记，你相信吗？那我们拿香拜拜的很简单，念佛的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念十声，念的你自己听得到，别人听不到，叫金刚念，小声念，别人听不到，我自己听到。你念十声再考，你考试会不一样，有佛力加持，知道吗？有上帝在指导，会不一样的，真的是这样子哦。好，会有心电感应，福至心灵，听过没有？啊，你的头脑很清醒哦，这个是考试的啊方法哦，很重要哦，你要记起来哦。读书前先念十声再说，你让你的思想杂乱的思想沉淀下来，读书要讲求效率，对不对？你要不你就读书的效率就会比较好，啊，读书有方法的，啊，有学生在座的很多，你读书到了一个瓶颈哈，你就会要进步就很困难。你读书3个钟头，你每一个钟头要起来一下，每50分钟起来一下，动一动，活动一下，让血液循环一下，让头脑清醒一下，最好念念佛，头脑会清醒。我顺便提一提哈，那么讲到这个胎教。胎教怎么回事？就是你本身当母亲的很重要哦，你要保护这个孩子，你的念头要正， 所以周文王他妈妈怀孕的时候，太任文王之母太任，她怀孕的时候目不视不正之色，她不正的颜色不看，当然不会看电视机啊，那时候也没有嘛，也不会听收音机啊，她耳不听淫乱之声，她不会听那些节目挑拨离间，一天到晚烧煽风点火，制造人民与政府的感情的这个创伤，她不会搞这个，她不会挑拨人家的感情，她不会说是说东说西，说是说非，她不会。你不要听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个噪音了，你的心就乱了。口不出非礼之言，他嘴巴不会讲不好的语言出来，骂人的话不礼貌的话他不愿意讲，伤人的话更不会讲。这时候先生一定要很疼老婆，本来就应该疼老婆的，疼老婆是大丈夫，知道吗？但是不是宠老婆，疼和宠是不一样的，你还要懂得教育老婆，很重要。如果老婆不懂得相夫教子，你这个丈夫的责任就很重了，你要懂得教育你的这个太太，因为太太的学问有时候不如先生，这是真的。以前古代学生这个太太很少受教育的，所以这个丈夫要懂得道理，告诉太太怎么样保护这个孩子，怎么样教这个孩子，因为先生是男主外嘛，时间少，所以做丈夫的责任也很重要。如果有婆媳问题，那个先生更严重，你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这个先生很痛苦。尤其是现在的女儿女孩子，你不好好的教她，她教到人家夫家丈夫的家里面，她会破坏这个家庭和谐，她上不孝顺公婆，哼，又不懂得尊敬你，生了孩子也不会教，你看看这样子天下自然就大乱了。所以印光大师是我们的祖师哈，净土宗的祖师啊，民国初年的清朝末年的，他就讲了，教儿女啊，教女儿比教儿子还要更重要，这句话真的有道理。你看每一个伟大男人的身边后面旁边都有一个伟大的女性，有没有？唐朝的唐太宗他后面有一个长孙的皇后在协助他，明太祖朱元璋他后面有个马皇后在帮助他，这个都很有帮夫运的。丈夫稍微失去理性了，生气了，哎，这个太太女主柔顺，他懂得相夫，把他的先生的气哎米平了，叫他不要做错误的决定，错误的决策不得了啊！皇帝做错一个错误的决定啊，会影响天下苍生的福报哎，幸福哎，安定哎，你说是不是？从而换句话说，总统后面没个好太太也是不行的，他会做出错误的决定哎，因为太太是他枕边人啊，他会告诉他哎，他看得清楚，旁观者清啊。如果说太太被收买了，完了，那就惨了。所以你看，贤明的这君主后面，领导人后面都有一个伟大的女性在后面。你岳飞也是一样啊，他妈妈岳母叫他精忠报国嘛，成就他民族英雄嘛，对不对？所以不是妈妈就是太太。你看这个女性是不是很伟大？可以操控天下太平一半以上的权力，你说是不是？再说现在一个比例，如果海参他妈懂得这一套，听过这个王警官跟他报告，怎么样生儿育女，把生出一个好海好好海参出来，海参今天伊拉克也不那么惨啊，美国也会死那么多大兵啊，对不对？美国现在死1000个了吧，是吧？都是命啊，都是人，就人命关天的呀。哎，我们警察破命案也是一样哦，看到杀人犯杀人命案，那是人命关天的案子，重大刑案呢，何况是打仗死了那么多人，那是真是麻烦了，弄不好就天怒人怨了，大灾难就过来了。所以一个国家领导人他有个好妈妈的话，他从小人品端正，思想正确，因为品格教育是0岁到3岁养成的，这段时间最重要，你不要拿给保姆教，你惨喽，你儿子的个性都变了，人格都变了，异常化你都不知道啊，因为保姆来自什么家庭你怎么知道啊，他身上的磁场不好，影响你儿子的性格，影响他的念头，他跟他讲有的没的，完了，他在你背着你后面跟他搞什么你都不知道啊，教他什么你都不知道啊，很可怕的哟。所以慎选保姆也很重要，还是自己当保姆比较好一点，比较正确啊。0岁到3岁你牺牲一点，少赚一点钱，好好自己教，你这个孩子好，嘿，不一样，你有胎教来的不一样，他很孝顺很合作， 他该睡觉就睡觉，要不然他你累的时候他睡觉了，你不累的时候哦，他睡觉，你累的时候哇想睡觉的时候他不睡觉，你看看阴阳颠倒了，吵死你了，白天工作晚上带孩子你还有什么精神？没有啦，越老越憔，越来越憔悴了，为什么？操劳过度了嘛，对不对？所以各位你看我碰到一个一个怀孕的太太，我就跟她讲，我说你呀、啊、高龄产妇啦，三十几岁啦，第一胎呀、啊、危险啦。对呀、啊、我看她脸上很差嘛，脸色很差我就知道了，是不是很紧张？对，很紧张。懂不懂什么胎教？没听过啊。我说那你要不要听我的，我帮你救灾难。他说好，他马上接受。我就告诉他好好念啊、哦、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念在心里面，随时可以念，默念，出声念，小声念，看你的时空因素因地而制宜，你随时可以调整，有人的时候你就默念嘛，没人的时候你有点声音嘛，比较摄心嘛，声能摄住我们的妄念，所以有一点点声音会比较舒胜，尤其是金刚念很舒服，你自己听到声音可是别人听不到，嘴型在动好像吃泡泡糖一样，你会比较专心，眼睛不要乱看，下垂就好，会了吧？这个很省力的。结果呢，我说你一天要练20000声，因为你时间不多了，就下个月临盆了。他说好，他答应了，但是生的时候不可以默念，一定要大声念，因为你要用力，因为生孩子很危险，会流血，女人生产与鬼为邻，历史上这几千年来女人生孩子，妈妈生儿子儿女，因此而丧命的太多太多了，因为不懂得这个危险性，因为女人生产的时候你看地藏经你就知道，很多恶鬼恶神凶神恶煞在旁边等你吃你那个脏东西，女人身上会恶露出来流出来，所以她会吃你那个很腥臭的东西，你说怎么办？会对你的孩女，对你和你的孩子都不利，所以你要懂得念佛，很容易就生出来，不会痛，很快就生出来了。我的孩子我儿子两个钟头就生出来了，我太太一声喊都没喊，多快乐啊，多顺啊，孩子也是很孝顺的、啊，从小天性就很善良，很醇厚，很厚道。我看他老师给他评语，忠厚老实，人缘特好。哎，他黑白两道不得罪，哎，他有他的办法，他领导能力强，为什么？他有智慧，他也不得罪你坏人。也不跟你好人结交，他人缘特佳，说很容易被推举为班长，很容易被选为优秀学生。他功课也不是最好的，但不差就对了，这是前面的。他是人缘特佳，有的人学生啊第一名，可是人缘很差，大家很讨厌他，他很自私，对不对？有没有那种现象？他独行侠，独来独往，谁也不理，他傲得不得了。他会成功吗？他不会成功的，成功要靠别人帮助。失败都是自己造成，真的，一个人成功一定要很多人扶持，就像你看做皇帝也是一样嘛，有很多贤明的大臣，他有宰相帮你帮助你，要辅佐你，你才能够成为明君贤主啊。就像是刘备啊，他有诸葛亮帮忙他，他有关公啊、张飞啊、赵子龙啊，对不对？来帮忙他打天下，他一个人怎么打？我问你。不行的呀，所以一个人的成功一定很多人帮你忙啊，你人缘要做好，要结善缘啊，不要结仇人啊，不要结恶缘啊。所以各位弟弟妹妹、哦、各位前面的家长要记住，我们的念头会影响哦，就会影响你的人际关系哦。你不要以为我心里边骂他不知道，你错了。我讲个故事给你们听，这个梁武帝啊很有名嘛，中国南朝484，他建了480座寺庙，功德大得很啊，福德大，不叫做功德哈、啊。有一次、啊，他看到有一个卖瓜的人，啊，可能是卖西瓜吧，他是不卖给路人甲，他偏偏卖给路人乙，他搞不清楚。然后我们弟看到这个现场状况，他觉得很纳闷，他很怀疑到底怎么回事啊。当时他的国师，那时候皇帝都有国家的老师叫国师啊，叫保志公。这个保志公相传是观音菩萨化身带来的，是一个圣身，所以我们的梁皇宝忏就是他做的。你们常常拜忏啊，梁皇宝忏就是保志公编出来的，他主编的， 为了超度梁武帝的妃子西施王后，死后变蟒蛇身，因为他很妒忌啊，障碍啊，就死做蟒蛇，最后把他超度升天，升高丽天，跟上帝在那里，跟上帝在一起。所以说了解这个状况，人不是这一生、哦、他的生命不是断灭的，也不是永远生而为人，不是，他会变化，六道轮回嘛，有时候升天堂啊、有时候当人，有时候当畜生给人家吃，有时候变鬼哦，变鬼就多了，听说美国很多鬼屋啊，常常闹鬼啊，很多通灵人都可以看得到啊，你家有鬼啊，你怕不怕啊，赶快改风水啊，对不对，花钱消灾，结果灾没消，哈哈，钱先破了，破财了，你要好好修就没事了嘛，哈哈，人有三分怕鬼，鬼有七分怕人啊，你只要正大光明，你的头上都是有光的，他看到你是正人君子，他会退避三舍的，他拿你没办法，他也不会跟你怎么样的。哎，运衰鬼弄人，他看你是自私自利的，搞什么小飞机的，嘿，心术不正的，哎，你走衰运的时候，他整你，跟你开玩笑，你这很惨哦，叫运衰鬼弄人，听过没有？捉弄你，运气衰的时候，他就捉弄你了。所以我们存心呢、啊，还是要正大光明最重要。好了，梁武帝就问这个宝智公怎么回事？原来啊，宝智公就说了，宝智公有宿命通啊，天眼通啊，一看，哎，原来这个卖瓜的人前世啊，哪一世啊，多生多世之前啊，是一个死刑犯，那时候不是枪毙，是斩首示众啊，推出午门斩首示众，很多人在那观看，杀人啊，执行死刑啊，结果呢，当时的路人甲也在现场，路人乙也在现场，路人甲就说了，哎呀，这个死刑犯啊，罪恶滔天啊，杀得好，活该，他知道活该，该死。那这路人乙就叫，好可怜哦，有杀毒好恐怖哦，哦，他好痛，好可怜哦，就同情他。哎，因此在过了时空啊，转换了，哎，又碰到一起了。你看这个卖瓜的死刑犯，以前是死刑犯，对不对？他卖瓜，他看到某甲就不顺眼，不知道为什么，他也不知道，他看到某乙就很高兴，他就卖给你少一点便宜一点，他乐意，你给我多点钱，我就是不给你卖，我不卖给你可以吧，老子不做你这个生意可以吧。哎，你看有没有这种人，在我们的生活人际关系里面有没有碰到这种现象，常常碰到呢。所以要跟人结善缘很重要，不要结恶缘，我们的念头就可以会就有这个效果了，何况你发自于语言行为，但是身体行为的造作，那就更严重了。所以各位要谨言慎行啊，很重要啊。尤其是孩子从小到从零岁生出来以后，你要教他什么？有胎教的时候，这个孩子天性比较善良哦；没有胎教的孩子很叛逆的，不好教哦；讨债的成功就比较高哦，那更要教了，那就事倍功半了、啊。你要更用加倍的努力来灌溉。他零到三岁完全听你的。这时候要用音乐，古典音乐来陶冶他的性情，要用梵呗，就像这个佛教的这个佛号圣号来给他听。他小孩子从小眼睛就会咕噜噜的转，跟海绵一样，耳朵也在听，他完全100%吸收外面的资讯。你不要以为他不懂哦。这时候最好教，趁他不会讲话、不会反抗，最好教，事半功倍，有这种效果。你们听清楚哦。不然你们孩子将来很麻烦，一下子跟海绵一样，你给他好的资讯他100%吸收，你给他坏的不好的资讯，善恶夹杂的资讯，他也100%吸收，他的人格就开始变化。所以你不要给他听 Michael Jackson 的音乐哦，那糟糕了，他很燥到时候。所以你看牛也是一样嘛，牛要听那个很优美的音乐，他的牛的奶的生产量就很高了嘛，所以音乐可以陶冶性情的，科学家都知道，何况我们学佛的，我们懂这个道理的教育的原理更重要，要这样做。那4岁到13岁是他记忆黄金时代，记忆力最棒的，这时候怎么办呢？要读经典。我们生长在美国，你们生长在美国，你们的儿女若是完全学美国教育，你们将来会很你会觉得很痛苦，到最后很悲哀。为什么？他完全美式化了，他没有中国人的思想，他孝道方面就进得不圆满。所以美国人常说这个 美国是老年人的坟场啊，青年人的战场啊，小朋友的天堂啊，有没有？因为他们不懂得孝顺啊，他要独立自主啊，远走高飞啊，他不懂得反哺啊。要不然你说老爷爷过日子的很少，你看现在我也看到也有很多孩子成家立业，媳妇第一个条件，我嫁给你，我不跟你妈住在一起，我不跟你爸住在一起。他这个小孩子不孝顺了，我告诉你，很麻烦的。婆媳不敌，还没有进门就已经打仗了，进门还得了？所以各位了解啊，所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这个教育是百年树人的，很重要，一定从开始，甚至于死。开始你乱了，没有用心力，你将来麻烦由你收拾的，越帮越忙，越教越痛苦啊。所以从小人格的零到三岁，四岁到十三岁，记忆什么？不是乱七八糟的资讯，是圣贤思想的结晶，经典之作。经典啊，从儒家的经典《弟子规》读起，《三字经》背起，到《太上感应篇》是道家的经典，《太上感应篇》说实在，这本书我把它翻译出来有400个故事，大本的、小本的也有200个故事，都是做人处事的道理啊，都是吉凶祸福的原理啊。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啊！善恶之报，如影。”
好，继续。
好。这16个字啊，祸福无门，为人之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是太上感应篇的精华。太上感应篇是中国家庭教育的根本教材。清朝的尚书彭麟子先生赞叹他说：“状元宰相必读之书。”你看看那么重要，状元宰相是等于是政府最高级的官吏啊，最聪明的这个人才啊，对不对？他们为什么要读这本书？因为他们读了这本书，他们就要知道什么叫做因果的标准在哪里。他做的决策，他为人民谋福利，他就是大公无私，他有超然的智慧，他就不会做出错误的研判，很重要哦。因为这个国家决策者影响的层面是全国人民，如果全国人民有1-2000万，或全国人民有10亿，哇，你一个政策错误是你一个人的政策你想错了，你会影响多少人的权益啊，这个因果是太重太重了，你付不起的啊。随便讲一句话，太上感应篇有一个女警跑来跟我讲，她读了这本书有一句话她很感动，每一个人感受不一样嘛。她是人家的媳妇，她就看了这句话，她说施礼于舅姑，哎，这是讲媳妇的问题啊。你对你的公婆，舅姑就是指你的公婆了，你失礼了，讲话得罪了，言行方面冲撞了，你就失礼了，你就不孝了。他看了这句话他好难过，他很反省很忏悔，为什么？他以前很冲动，工作都有职业妇女，累了脾气就大了，回去讲话容易冲动，跟公婆容易产生言语上的冲突，立场不一样，所以问题很严重。我说你要赶快忏悔啊，不然这个因果很重的啊。等你临命终的时候啊，被阎罗王召见，你就知道厉害了。不孝之罪通天，各位了解哦。中国人是孝治天下的，从以前到现在都是孝顺为齐家之本，用孝道来治国。你看李密的《陈情表》：“夫为圣朝以孝治天下。”听到没有？中国都是讲孝道的，子父这个长辈和晚辈之间没有代沟。你看孝是一个老字，下面是一个子字，里面没有距离，也就是没有 generation gap。这个代沟是外国人来的，外国人不懂，所以我们现在中国人也讲代沟了。你说怎么办？所以我们一定要恢复固有的文化，你才懂得修身齐家。你不能一昧的洋化。所以你们让你们的孩子一面的洋化，吃亏的是谁？是你。做父母的将来会很凄惨，我就告诉你。因为我们的终身大事靠谁？靠我们的儿女来办。我们人都有百年之后嘛，你的这个终身最后的这个靠谁？你不能靠你朋友啊，当然是子女帮你承担啊，帮你做这个送终啊。他不懂得佛法，他不懂得孝道，他会把你害死，推亲下苦海啊。 把父母亲推下苦海啊，三恶道去了，你说怎么办？所以自己儿女学佛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你的儿女不学佛是人生最大的灾难。你小心一点，不是我讲的，这是很有智慧的人讲出来的，北京第一大善知识黄念祖老居士讲出来，他是一个修行正成功的人，开悟的人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他讲的，我常常看他的书。所以各位，对你的儿女，你能不关怀吗？不用心吗？否则你就吃亏大了。你叫他要学，不要吃亏啊，结果你自己吃大亏了。很重要的，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你看，这《易经》开宗明义章就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了。中国的经典都是圣贤的智慧的结晶啊，一个字都不能改的，放诸四海而皆准。百世以是圣人而不惑，不能够变更的，它是真理呀。我讲个故事给你们听。宋朝高宗，南宋高宗啊、北宋已经亡国了，徽钦二帝被金兵拿抓走了啊，当俘虏去了。宋朝高宗的时候，勤快当权，奸相当权呐、玩弄权力啊，所有的权力抓他手里面。那个有一个叫罗如一的这个大臣就依附啊，阿附这个权相秦桧，以龙图阁学士升任侍御史，哇，升官了。秦桧提拔他了，他是会拍马屁吗？得到这个秦桧的信任。当时岳飞，哦，不得了啊，扫荡金兵啊，岳家军不得了啊，汉三义汉岳家军难呐、这个金兵都会懂的，岳家军太厉害了，打不过他。结果秦桧呢？就很妒忌岳飞的战功彪炳了，怕自己将来宰相的这个地位啊会不见了，怕他功高震主啊，哈、被征用成为在当宰相。那么他就用设计要置岳飞于死地。那么这个大臣罗如意就极力的迎合秦桧的意思，你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他在附和你，以后就开始起草奏章的污蔑岳飞，居心不可测，抓权掌握军权嘛，会造反。大概是这个意思，这十二道金牌把他抓回来，一代功臣岳飞满腔的忠义竟然遭到秦桧罗如意的诬谤污蔑诽谤，构成了千古第一冤狱，最后被吊死绞杀、就用那个绳子把他绞死掉。那么其后呢，过了没多久，罗如意的父母呢就是过世了。那么罗如意在居丧期间呢、因为中国都讲究这个传统，都要守丧的，做官都要守丧的，父母死的你一定要守丧三年。罗如意不到是父母过世之后守丧期间他就死掉了，很快就死掉了。那么罗如意有一个儿子叫罗越，他博古好学，辞赋文章都非常的好，高雅精炼。他做官做了鄂州的长官，大概是湖北一带的知府吧，大哦。那么很有政绩，他的政绩卓著，但是因为他的父亲所作所为的缘故，宋朝都知道那时候。岳飞被他们爸爸和秦桧害死了，所以他一直不敢进入岳飞庙。岳飞有庙，老百姓很怀念岳飞嘛，就岳王庙啊。后来有一天，他自己罗院自己想想，我的政绩不错嘛，应该不怕嘛，心里面没有鬼嘛，我就应该姑且前往岳飞庙去瞻观礼拜一番不料他刚刚拜下，忽然就死在岳飞像前。历史上有记录这件事情，你们没听过？就是《罗如一传》里面啊，奸佞遭殃，他的后子代子孙疑惑子孙，结果当事人都认为这是岳飞岳武穆的威神显灵所产生的这个结果，罗越死在他前面，这祸疑子孙了。所以罗如一啊，为了逢迎当朝的权相奸相啊，情况以要来个人一时的这个荣宠，一时而已啊。竟然昧着良心，不顾国家民族的兴衰，诬谤陷害精忠报国的一代功臣岳飞，造成了千古第一冤狱。此心此行啊，他这种心态，他这种行为啊，人神共愤啊，天人共怒啊，结果祸及其子啊，祸延其子罗越。他虽然有很好的政绩，可是尚且遭到那么明显的报应，不得令他好死。何况罗如意本身自己身后的果报，那更不可思议的，可能是堕地狱的，更是合适了的。 所以人生在世，为什么要何苦要当奸佞小人呢？为什么不当正人君子呢？因为表面上是被害死的，如果他没有恨的心，他可以升天，忠臣一定升天的，他不修行不念佛他会升天享天福。但是因为岳飞很嗔恨，被杀死他不甘心，他是忠心报国的，含恨九泉啊，所以他死的时候变鬼王，鬼道里面的大王，还想去杀金兵杀清人。所以清朝末年武昌起义有一段故事我就不讲了，岳飞啊起兵武昌辛亥革命半年前，岳飞就开始召集幕僚新兵作战，还请了一个当时的举人，在浙江，浙江哪一个哪一个浙江那个地方，温州，温州那一带有个举人，因此而去应召，当场就死掉，就去当他的幕僚了，30岁没有病就死掉了。他说岳飞把他带走了，他的故事讲很详细，金庸法师有讲这个故事，我今天就不在我的故事范围之内。可见岳飞还在六道轮回没有走，他是一念之差，他是忠心精忠报国的，他是练鬼道的鬼王，也很有权力也很有福报。一般的鬼道是没东西吃的了，恶鬼道很苦啊，各位鬼很多呢，真的有鬼呢，小朋友你不要以为没鬼呢，鬼比人多千百倍啊，鬼要投胎很困难啊，鬼没东西吃啊，好饿啊，就是恶鬼知道吗？好像台湾的民俗，中国人一拜初一十五一拜他就有点点东西吃了，早餐晚餐有着落啊，所以拜了半天不知道所以然，什么道理莫名其妙，这叫做，所以还是迷信的色彩很浓。所以要有智慧的相信就懂得道理，鬼道毕竟是三恶道之一啊，不是很好的啊，它属于恶道。所以我们了解六道轮回的真相，从小父母要告诉儿女我们的起心动念会跟天地鬼神相应，会跟诸佛菩萨相应，他都知道你在想什么，你知道这个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你心里面想什么全部泄出来，你都他都看得到。你看看你小弟弟，你想你的哥哥，你哥哥马上亮出来了对不对，鬼看到你想这个他就知道你在想他，知道吗？所以你动个念头有个像就出来，你想你太太也是这样，想你先生也是一样，鬼神就知道你想，何况是佛菩萨天神，他更力量更强啊，你有那个讯思讯打出去嘛，那脑波出去他都知道。我们科学还没有那么发，没有发明的那么厉害，可以把鬼的样子照出来，还没有那么厉害，因为它是第四度与第五度空间的生物，它是一种气，是一种磁波，我们现在的科技还没有办法来造出，以后会发明，就那就大家相信鬼了，就没有什么辩驳了，没有什么辩论了，事实证明了嘛。但是我们中国古代的讲得很清楚啊，真的是这样说，跟你讲个故事。周朝，那时候就讲到了，周宣王是周厉王的儿子啊，周朝有800年的历史。那么厉王的朝政比较衰落，他没有用心在朝政。那么宣王继位之后就立志改革，任用贤臣，恢复了文王、武王、陈王、康王的盛世，可以称为明君的，是一个很好的君王。可惜宣王到了晚年，偶尔听听的童谣，小孩子唱的歌，他就误会了，不听忠臣的劝谏，冤枉妄杀了无辜的上大夫杜伯，他的一个大臣被他杀掉了，冤枉杀掉了。3年之后，周宣王大会诸侯于东郊旷野，在打猎啊，以前国王都打猎很多哈。到了中午，打猎完毕，要返回朝廷的途中，突然见到杜伯的阴灵出现于道路的左边，穿着红色衣服，戴着红色的帽子，手里面挽着红色的弓箭，对准宣王的心脏，一箭就射出去，当场正中他的心脏，宣王一声惨叫，跌在马下，折断脊骨，当场死掉。历史上有记载哦，这是历史的记录，《周本纪注》啊，这里都有记载。那么《国语》这本书啊，《国语》《左传》《国语》啊，也有记载。杜伯射杀宣王的地点是在镐，也就是今天陕西省的长安县的西南。我们中国历史上都有记载，中国历史是信史，他不会乱写的。为什么呢？杜伯因为无罪而遭杀， 被杀，所以他含恨而死。一般来说化作厉鬼啊，报仇啊，因为他嗔恨心基于他的神识灵魂里面，为求报复，所以化作厉鬼来索命。这是历史上最早的冤鬼报仇的因果事迹，记在历史书上面。各位读历史可能没有读到，被删掉了。他认为是鬼神之说，不相信呢。我们的历史课本都改得一塌糊涂了，你要读二十五史就有，原文言文的就有。所以各位，一本中国的二十五史就是因果报应史，你会读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对小孩子一定要讲因果的道理，你做善一定有好报，做恶一定有坏报，你动那个坏念头都会影响你，都有果报。他怎么会不乖呢？他就会收敛啊，他的言行举止就会收敛啊，不敢肆无忌惮啊，不敢胡作非为啊，不敢以下犯上啊，他不敢啊。哦，所以我们对孩子啊、哦，天下父母心，对孩子的那个心呢、啊，都是非常疼爱的。到你断气的往生那一刹那，你甚至还放不下你的儿女。所以我们做儿女的，你要怎么样回报你父母恩呢、啊？太重要了。你看一个不孝顺的孩子，还糟糕。讲个故事给你们听。哎呀，这个孩子啊，功成名就之后啊，忘了娘了，娶了媳妇真的忘了娘了。就像那个秦世美、秦香莲那个故事很像，他在京中做官，结果他老娘没有饭吃，千里呀、啊、去寻子啊，到了京城去看他的这个儿子，看他儿子，结果他儿子看他妈妈那么寒酸，不敢认他是我妈，怕丢人呐、啊，他就狠下心来，你不是我娘，我不认识你，赶他走。那时候天下大雪。好冷啊，妈妈就啊伤心的落泪啊，但是她还念着她孩子啊，她就讲了一句话，哦，那句话哦，这个资料我就捏在手边呢。回忆当年，我想起来了，回忆当年我养儿啊，我养我的儿子的状况啊，我儿今又养孙儿啊，你看我儿子现在结婚了，娶媳妇了，又养了孙儿了。回忆当年我养儿，我儿今又养孙儿，我儿饿我凭他饿，我儿子现在不认我当娘了，饿我了，不让我吃东西了，那凭他饿吧，莫叫孙儿饿我儿。你看看，不要让我的孙子啊饿他的爹啊，那他爹是我儿啊，听懂了没有？你看天下父母心呐、啊，不认父母的儿子，你看妈妈还那么疼他，你说是不是父母恩很难报啊？你读佛经就知道啊。所以从小要教书教孩子二十四孝的故事啊，它不是神话，它真的。这时候他听得进去啊，你要多多家庭教育太重要了，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我们从小要教孩子忍让，忍让不是吃亏，忍让是勇者的行为。他斗好斗，糟糕了，什么都好出头，好争强，这个孩子不成大器啊。满盘皆输，到时候因为他好强，啊、哦，有一个儿子哈，哎，他爸爸在京中做官，他在江南的世家读书家嘛，书香门第嘛，他们隔壁有一个土凿劣绅，在新建房屋，扩建这个宅与原宅，好了，把他们家的墙给压过去了，占住他们的墙了，他就是很火大了，跟他理论呢、啊，那土豪恶霸根本就不理他，哦，他也不管他家的背景。他是写信给他爸爸，他爸爸是在京中做大官的，应该很有权力的。但是他爸爸呢，潜修佛法，他懂得，他有智慧，他不去跟他斗。他说：“你就退让吧，人生在世啊，要忍让，要退让，不要强出头，哦，会有灾难。”告诉他，他写一封信给他，什么写呢？你呀，从江南写到北京啊，千里之远。你千里烧书只为墙啊，只为一堵墙啊，争啊，争什么争啊？让他即使又何妨呢？长城万里今犹在嘛，你看万里长城现在还在嘛？不见当年秦始皇啊，秦始皇到哪去了？不见了嘛，这有什么好争的嘛？所以就是到培养自己的这个儿女的懂得忠厚，忠厚老实，你不要说他吃亏，他占大便宜你都不知道。 结果那土豪列车一看啊，他家那么有权，那么他爸爸做大官，不用官位来压我，哎呀，还写信叫他儿子让我，哎呀，人有天良的，人之初性本善呐、啊。他家那么有权，那么他爸爸做大官，不用官位来压我，哎呀，还写信叫他儿子让我，哎呀，人有天良的，人之初性本善呐、啊。他一家一听，好惭愧哦，就登门谢罪啦。你看看，还教化一番呢。你看我们父母要不要有智慧教儿女呢？在言行举止，在小的事情里面，你就要去教导他。他一时不明理，我们明理啊，告诉他道理，他理得之后，他心就安了嘛。所以啊，忠厚留有余地步，和平养无限天机啊。你跟他斗，哎，君子啊，你可得罪君子啊，不要得罪小人，小人的报复之心是很强的。你赢了他，你看他会不会放过你？不会的啊！所以忠厚留友谊第一步，和平养无限天机很重要啊！加上我们的孩子从小有了品，有品德，有节操，品节祥明，德性坚定，他的德性就很坚固了，不受人家的干扰了、诱惑了、挑拨了，事理通达，心平气和，他懂得事理啊，明了这个人情世故，这个其他的这个道理。啊、哦，做人处事的道理，他的心是心平气和，他不会有暴力之气。哎，你看小朋友现在暴力之气很强哎，青少年更强哎，看你一眼不顺眼，刀子就下去了，枪就打出来了，有没有？拳脚相向啊，死于非命了。很多小孩子都死于非命，就是不懂得这个忍耐。和平养无限天机啊，他懂得心平气和，他自己不会制造敌人，就可以化解戾气，化戾气为祥和。你要知道啊，戾气自殃啊，和气自祥啊，和气一团和气会产生祥瑞的，招来福报。戾气你有暴戾之气，哈哈，产生灾难，灾难就到你身上来。所以各位要了解这个道理啊、哦，不要逞强斗狠，尤其是青年朋友们。啊、哦，起哄打群架，你跟着去打，你试试看。不是，一下子把他打死了，哎呀，变成杀人犯了。致人于死吧，哎，你是共犯，你完了，你的前途就没有了，列入刑事记录里面。很多小朋友是这样上当的，哎呀，为了朋友两肋插刀，讲义气。什么叫义气啊？你懂得什么叫义气吗？那是血气之勇嘛，懂不懂？上大当了，所以交朋友很重要，不要交到最佳损友啊，择友，父母要替孩子择友，很重要。我跟我儿子讲，你看看那个孩子来了，没有家教啊，你少跟他在一起啊，知道吗？玩一玩就算了，以后就不要找他来家里面了。你看我们看人家孩子到我们家里面，他的坐姿，他的言谈举止，一看就知道他爸爸妈妈会不会教，他有没有家教，你相信吗？我相信各位都看过。你看那个小朋友啊、哦，我在大陆去看，在台湾也是看到，都一样，当街耍赖，不给妈面子，哦，这很凶悍的，大哭大闹。哎，十岁的、五岁的这孩子应该懂一点事吧？他是不给他爹娘面子，他也不怕。哎，大家路人为之侧目啊！哎，奇怪，这孩子怎么会这样子呢？哼，好像失去理性了，那个眼神对爸爸妈妈的眼神是敌人一样，很嗔恨。你看，从眼中露出那个凶光，就是这孩子来讨债报仇的，告诉你，很可怕、啊。人间处处是学问，就看你心钻不钻。你一看一瞅就知道，这个孩子来报仇的。你这个孩子来报恩的，弟弟很乖啊，坐在那里正襟危坐啊，呼吸都不敢大声啊，听老师王警官讲课，对不对？有没有听进去？要听进去啊、哦，很重要。告诉你哥哥 ，Internet 少碰啊，记住，电视是魔鬼，千万别乱这个。最好少看。现在人都是电视来教学的，很糟糕哦。电视从电视上看到增长自己的知识学问，你错了。电视会严重的污染人心。我记得当年方东美教授讲过这句话哦。当年文革的时候，蒋公啊，蒋先生就很担心中华文化会被毁掉， 所以派了几个教育部的官员访问当时的哲学大师方东敏教授，台大哲学系主任，他就问他，美国这个世界超强将来会亡国，他第一个因素是什么，亡在哪一个因素上面？方东敏教授就想，就不讲话，讲最后讲出来了，啊，沉浸了一下，想了一下，啊，电视 ，television， 那时候民国大概30年前哦，大概三十几年前的事情了，美国的电视就有100多台了，那个电频道啊，他讲了，我们台湾千万不要步美国的后尘，你看现在台湾的电视，你们敢看吗？很多人跟我反映，台湾的电视不能看，尤其你们洛杉矶、美国这一带的这个华人，乱七八糟啊。妖魔鬼怪全部在群魔乱舞，你说是不是？讲的话有没有营养啊？你去看看，那是哪像人在讲话，都在挑拨离间，都在搞斗争，正常的节目更不能看了、啊、哎呦真是糟糕啊，这些人啊都不懂得什么叫妄语啊，佛门的妄语啊，两舌啊，恶口啊，他不知道这个罪过，地藏经你翻翻看，那要下拔舌地狱的呀，他们不懂，所以四字变通，这些都是四字变通，都是硕士、博士、学士以上的学位，伶牙俐齿，口才一流，他真正为国家吗？我看他为自己的成分比较多，你说是不是？为了一党的利益在拼，你说怎么办？也是说出来是为自己的前途在拼，要被党提名吗？竞选吗？竞选这是非害死台湾的人。我们没有那个民主素养啊，我们开始是东方人竞选是很惨的，你记住我这句话，东方是属于家族式的领袖制度管理领导，西方是民主式的，不一样，西方的文化没有这种，这美国是新兴的国家嘛，它就靠民主嘛，等于总经理式的经营嘛，董事长制嘛，中国不是，是我大家长制，日本也是一样，所以他越民主在东方越乱，所以美国希望每一个国家民主，到那个民主当了国家，那个国家就亡了，就丢了，有没有？越南也是一个例子，南海分裂两半，中国你看近百年来多累啊，灾难频仍啊，以中国那时候民不聊生来实行民主，那不是掐死他了吗？害死他了吗？对不对？所以有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国父真的聪明，三民主义真的能够实行在中国，中国早就成为世界一强了，不要等到现在，你们再不学中文啊，将来没饭吃，我跟你讲，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这不是我们中国人讲的，是英国人讲的，这不是乱讲的，是真话哦。所以美国现在很怕中国，你有没有问问看美国是不是很怕，他把他抢一下超过他，他就没饭吃了，你知道吗？所以你们到美国来讨生活，你要记住哦，还是要学两种语言，将来不会吃亏的，一定要把中文学好，英文你不要管他，他一定好，中文他就不好了，他不读了，一个礼拜天去学一个不行的，从小培养他读经，他太上感应篇、弟子规、三字经都会背，加上来回思训10000多字，那够用了，你叫他抄，不但背好用抄，他中国字都背了，还是繁体字他都会了，哇，他是得心应手了，如鱼得水了，智慧大开了，他是圣贤思想的精华，他又要从商从政，都是一个优秀人才啊，不会乱搞的，他思想已经稳固了，因为他经典上一直洗礼，一直读了1000遍，读你1000遍也会厌倦，你全部把它背起来了，你的脸都会变啊，变脸啊，相随心生，相由心转，你天天上有古人，都是跟圣人贤人在教你，还得了啊，你是他的亲自弟子，你等于是他的这个直接给他受他的这个思想的这个灌输了，灌顶了，是现在是灌顶了，加持了，那你是何等人物，你自己说，你绝对不是一个普通人，所以我们学佛的父母要懂得这个智慧，你就是不学佛你都要懂这个智慧，你学儒家就好了，就够你用的了，何况是佛家呢，最好是内儒外佛，你就更圆融，境界会更高啊，这一点希望与大家共襄勉励，尤其是美国的华人，你们要懂这个道理啊！我常常来这里，我现在退休了，有机会来了，你们只要邀请我集合起来，我就会来，有缘万里来相会啊，无缘对面不认识啊，有缘啊你才坐到这里听我讲啊，要不然你很多理由就是不来， 大爷有事就是不来。我跟你讲啊，有个故事你们听过没有？佛祖在世，城东住在城面东面有个老母，老婆婆叫城东老母，她跟佛没缘。我知道啊，我就来上课给他们。你看啊，弟子们，舍利弗啊，很多弟子跟着他。你看这个人跟我没缘，我表演给你们看。他就从他前面当面迎向去他，城东老母一看了佛祖走过来了，掉头就走，不理佛。像我们现在看到佛还得了，马上趴下来顶礼啊，头都不敢抬，可能他看到理都不理。好了，佛有神通啊，咻，跑到前面，又跑到前面去了。一看又是佛，啪，又转头又走，往东边走了。佛又到了，好，这时候佛又知道了，往哪走都不行，就现四面佛，啪，四面把他包抄，他有分身嘛，呼，四面围堵。老母也不看他，成了老母，蹲下来就低头就哭。就不看你，跟佛没缘，佛有无量的神通吗？他知道舍利弗跟他有缘，好了，这个人舍利弗教你度化吧，跟我没缘，他不听我的教诲。所以各位，佛法讲缘分的，佛法无边，难度无缘，知道吗 ？Understand？ Understand 就拍手嘛。哦，你们跟我有缘的。